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22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2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会晤来访的文在寅时表示，特金峰会有可能取消或延后。特朗普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他对美中双边贸易谈判感到不满。美军的米利赫斯号驱逐舰抵达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委内瑞拉驱逐两名高级外交官，美方表示将会报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特金峰会举行还有三个星期的关键时刻，美韩两国领导人5月22日在白宫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说，我认为金正恩在实现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是认真的，但特朗普不保证具有历史性意义的6月12号峰会定不推迟举行。特朗普说，峰会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就不会如期召开会议。据法新社华盛顿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时还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金正日第二次会晤时所发挥的作用。特朗普在会晤时还谈起了文在寅和金正恩再次会晤的可能性。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峰会准备工作照旧，如果朝鲜方面希望的话，美国会准备好的。白宫发言人还表示，特朗普仍然愿意会晤金正恩。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预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两个小时会谈中，将试图安抚特朗普，鼓励特朗普相信与朝鲜领导人在金正恩会晤将带来历史性的突破。分析人士说，朝鲜在哪些方面会同意做出让步尚不明朗，朝方又发出威胁取消美朝峰会，为此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向文在寅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此外，根据美国与海外一些官员透露的消息，特朗普一直在质问他的助手和外国领导人，他是否应该到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美国副总统彭斯5月21日对福克斯新闻电视台说，如果美朝会谈看上去不会带来朝鲜半岛无核化，特朗普总统无疑仍可能会撤出会谈。彭斯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像此前那些与朝鲜会谈的人一样被愚弄。彭斯还曾说过，以前几位美国总统为了换取朝鲜政权终止其核武器项目的承诺，向朝方提出了让步，但看到只有朝方破坏并抛弃承诺。如果金正恩认为他可以如此对付特朗普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盛顿官员指责韩国官员一开始就向特朗普过分渲染朝鲜领导人去核的意愿。一些华盛顿政治圈外的人士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学者们认为，文在寅可能夸大了朝鲜领导人去核的意愿，以此说服特朗普对外交途径抱有希望，而不是重蹈去年以战争相威胁的覆辙。韩国一直畏惧战争的威胁。也有评论人士认为，文在寅希望再次扮演外交斡旋者的角色，并显示首尔与华盛顿领导人紧密的协作，至少表面上给人这种感觉，但双方的对话将会非常的困难。认定中国的钢材经由越南出口逃避关税，美国商务部宣布加征 450% 的关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商务部5月21号宣布，对源自中国经由越南进入美国的钢材实施高额关税。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海关将对越南生产但是在中国基本制成的冷轧钢卷在进入美国的时候收取近 200% 的反倾销关税以及 256% 的反补贴关税。 美国商务部称，美国2015年对中国钢材实施双反关税之后，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冷轧钢从每年的900万美元飙升到2亿1500万美元。美国商务部最终查明，这些钢材基本上在中国制成，但是为了逃避美国对进口中国钢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出口商将钢材转移到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针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和政策，跟北京展开一系列大规模反制措施，包括几个星期前宣布考虑对价值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扬言对等报复，导致美中之间一场严重的经贸争端。两国高级代表团在两轮会谈之后，上个周末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将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赤字，但没有列出具体的数额和时间表。美国官员们说，特朗普政府将暂时搁置对中国大规模征收关税的计划，针对中美双方只是暂时停战的说法，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在两国经贸争端中，中方不希望出现更多的反复。
中国下调了部分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的税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路透社星期二自北京报道说，中国财政部周二发布公告，宣布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税率为 25% 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 20% 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15%， 将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 8%、15%、20%、25% 的共79个税号的税率降至 6%， 其中整车零部件下降 10% 关税的措施最为受人关注。人们还记得，在此次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出，一辆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只需要支付 2.5% 的关税，但一辆美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则需要支付 25% 的进口关税。他指责说，这样的贸易公平吗？中国随后对汽车市场进行了一些调整，放宽了合资以及技术转让等方面的限制。此次降低部分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中国新华社援引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称，降税之后，我国汽车整车平均税率为 13.8%， 零部件平均税率为 6%， 符合我国汽车产业的实际情况。该负责人称，此次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是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将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促进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引导汽车产品提质增效，丰富国内市场的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给国内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实惠的消费体验。另外，路透社还报道说，两位知晓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中国接近就取消对中兴通讯的销售禁令达成协议。因磋商的机密性，两位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他们还表示，协议可能包括中国取消对进口自美国的农产品征收关税，以及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中国的手机品牌小米5月22日在巴黎宣布正式进入法国市场。该品牌六个月前曾经落地西班牙，进军西欧市场。小米此举是想通过带来更多手机和物联网智能设备产品来震动法国市场，从而在西欧产生更大的用户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小米宣布已经与法国四大电信运营商合作，为法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换机选择，这被法国媒体认为是难得的一步，说明小米手机已经准备好一切适合法国手机运营商的手机功能设置。在法国四大电信运营商以外的开放型手机市场上，小米手机也将成为新的竞争挑战者。 据介绍，小米的铁人三项商业模式构建在硬件、互联网服务和新零售三大支柱之上。在巴黎洲际酒店的发布会上，小米宣布将要把整套商业模式全部带到法国，包括小米网和第一家小米授权店。在法国的第一家小米授权店位于巴黎市第一区的 Sébastopol 大道上。在线上，小米宣布启动官方平台小米网，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官方的产品，还可以享受高品质服务，了解更多产品信息和品牌理念。除了自有平台小米网之外，小米还会和亚马逊、欧尚、FNAC、Darty 等平台进行合作，把产品带给更多的法国消费者。小米高级副总裁王翔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非常重视法国市场，并将致力于为法国的米粉和消费者用厚道的价格带来更多的创新科技、顶尖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小米是一个致力于研发，为大众带来科技创新产品的公司。我们相信产品会赢得用户的信任，最终助力小米改变整个科技行业。
路透社报道称，特朗普对美中的双边贸易谈判感到不满。5月22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美中之间双边贸易谈判不尽满意，但他继续敞开双方谈判的大门。在与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之前，他对记者们说，到目前为止和中方的贸易谈判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法国记者注意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中国国家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公告，自2018年7月1日起，中国将把汽车进口的关税税率从 25% 下调至 15%。中国的汽车关税是 25%， 而美国是 2.5%。中国是美国的十倍。美国方面一直期待中国能够单方面降低对来自美国进口的整车关税。路透社报道称，中美贸易谈判中，进口汽车关税是一大主题。在中方明确让步的前提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述表态好像还在摸中方的底牌。5月22日，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导弹巡驱舰米利厄斯号驱逐舰抵达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基地，意在加强美国防御来自朝鲜或东南亚地区任何国家潜在的弹道导弹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称，米利厄斯号驱逐舰22日抵达横须贺海军基地，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峰会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报道称，此举意在提醒平壤，如果特金会未能达成无核化协议，朝鲜必定要注意到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压力。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艘加强了导弹防御能力的军舰可以作为导弹防御的平台，从而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艘驱逐舰能够击落空中的弹头，并将成为美国对抗朝鲜导弹的第一道防线的一部分。朝鲜近日态度突然发生大转弯，扬言说，如果美国坚持单方面让其放弃核武库，其可能会放弃美朝峰会。特朗普之后表示，美国及朝鲜并未中断特金会的筹备工作，美方也没有收到平壤取消峰会的通知。特朗普并表示，金正恩态度突然转变或是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影响。习近平近期在大连会晤了金正恩。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白宫会晤，两人一致认为应持续密切合作。但在会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金峰会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将不举行这次峰会。对米利厄斯号驱逐舰的部署已经被推迟了近一年。五角大楼表示，该驱逐舰已经完成了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的更新。国防部称，这是美国海军将最新能力最强的军舰派往印太地区计划的一部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5月23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美间高峰会谈金特会是否能如期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后，给出一个新的可能性，即在六月份不会举行。与此同时，特朗普对上周日结束的美中贸易谈判结果也没有掩饰不满之意。被称为金特会的美朝首脑峰会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但朝鲜上周突然取消与韩国的高层会谈，并威胁会退出与特朗普的会谈。朝鲜责怪美国单方面要求弃核。这之后，人们一直怀疑这次会谈是否能够如期举行。据报道，连特朗普本人也对如期举行进行了咨询。周二5月22日，在会晤到访韩国总统文在寅后，特朗普总统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他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会在6月份举行。如何解读特朗普之言，6月份不会举行的说法，隐含着起码两种可能性，一是推迟举行，二是如果不能形成共识的话，就可能不会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改变了态度，可能跟他前不久到大连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会面有关。而据报道，中国官员在被问到朝鲜领导人为何突然翻脸时说，中国乐于见到朝鲜与美国领导人峰会能成功举行，但平壤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美国方面应该相向而行，采取相应的步骤。中国政府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也提出过美韩停止联合军演，换取朝鲜停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建议。这使得人们猜测，习近平最近在与金正恩秘密会谈时，可能讨论过要求美国撤出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军队和设施。今年四月，韩朝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并共同签署板门店宣言，这迅速提升了人们对半岛走向完全无核化，以达至半岛和平协议的期待。但在过去几天里，平壤突然改变态度，以美韩例行军演的理由向韩国发难，并威胁会取消朝美峰会。星期六，平壤还要求首尔遣返在2016年经中国逃到韩国的12名朝鲜女餐馆工。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时，也对最近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表示说，我不满意，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特朗普坦诚不满意的同时，一些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美国政界人士也怀疑，总统在贸易问题惩罚中国的威胁上做出了让步。曾经身为特朗普总统首席策略师的班农，把美中贸易休战视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投降，并把这个结果归咎于负责谈判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改变了有关中国的态势，使得美国获得了20多年来最有利的贸易谈判地位，但是财长姆努钦在一个周末就把他报废了。他评论说，美国已经在胜利的边缘上，但却失利了，不可想象。他认为姆努钦没有看懂美中经济竞争的核心点，完全误读了地缘军事和历史先例。中国在与我们进行贸易战，而且这场战争没有停止。华尔街日报日前曾经报道，美中就中兴公司达成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解除美国公司不得向中兴公司出售配件和软件的禁令。这个消息让美国国会议员大哗，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接连发推，提出质疑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在中兴问题上是向中国投降了，让中兴更换董事会以及对他进行罚款，不会阻止他们对美国从事间谍和盗窃活动。 这件事太重要了，不能就这么了结了。我们将开始采取总统否决不了的国会行动。面对美国议员的指责，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中国并未就中兴达成协议，但是他也提出了给中兴刻以13亿美元的罚款，并大幅度调整公司管理层的想法。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金特会六月开不了，美中贸易谈判结果让特朗普不满。这次节目由肖麦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尽管法国社会风潮风起云涌。这是5月2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星期二，法国全国各地都有公务员在罢工和示威游行，以抗议法国政府针对公务员们所采取的措施。法国政党不屈服的法兰西以及像法国劳工总工会这样的工会组织，他们希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马克龙的人民浪潮。但是面对坚决不退让的政府部长们，各工会组织越来越难以把基层民众动员起来。法国世界报指出，自2000年以来，除了极为个别的情况，各界政府面对社会风潮都选择了不退让。在委内瑞拉，反对马杜罗的人没有什么战略，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处理的内容。该报表示，在马杜罗在争议声中连任总统之后，反对派就是否展开较量犹豫不决。相关的文章表示，在马杜罗宣布自己获得了 68% 的选票，并赢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之后，委内瑞拉反对派就今后应该怎么做而犹豫不决。委内瑞拉各反对派只在一件事上有着共同的认识，这就是5月20号的选举既不自由也不透明。他们都齐声呼吁要在最初预定的日期，也就是今年12月份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但是这一要求已经被马杜罗给否决了。由于马杜罗已经拒绝了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的要求，大家也都认为马杜罗是不准备答应反对派的要求的。那么反对派是不是准备再度发动街头的抗议行动呢？法国世界报表示，委内瑞拉国内分歧的很厉害。北京在和特朗普的较量中胜出，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标题。署名阿赫诺·勒·巴赫蒙蒂耶的文章写道，美国和中国达成了贸易停战协定。华盛顿邮报5月20号写道，中国正在赢得和特朗普的贸易战。不过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上欢呼自己取得了胜利。文章表示，诚然，中国和美国达成了贸易停战协议，中方承诺将进口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但并没有具体的数字。文章说，中国购买的美国农产品是200亿美元，其中包括120亿美元的黄豆，而美国的黄豆产量是400亿美元。美国黄豆的种植面积和玉米接近，所以难以想象中方提高美国农产品的进口能提高到哪里去。在能源方面也是如此，中国从美国那里购买的能源只有100亿美元，即使是中方大幅提高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进口，也难以达到2000亿美元。文章还说，中国救了特朗普的面子，但是并没有解决特朗普的问题。就强迫性的技术转移和特朗普政府特别关注的中国对工业的补贴，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细节宣布。 文章说，谈判将继续进行，惩罚措施还是有可能会重新恢复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本台记者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题目是改善德国的城市空气，汽车工业的责任重大。
欧盟委员会就空气质量问题起诉德国等六个国家，在德国引起不同反响。德国总理默克尔很淡定，丝毫没有震惊的表示。在野党绿党则批评政府和汽车工业走得太近。德国媒体有的对起诉叫好，有的则认为起诉也会带来负面效果。中国游客一般认为德国的空气干净清新，但德国城市的空气常常不能达到欧盟的标准。德国媒体已做过多次报道，比如奔驰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就多次因空气污染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斯图加特的氮氧化物含量平均高达每立方米82微克，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每立方米40微克的上限。2017年，德国有66个城市氮氧化物含量超标，其中20个严重超标。要改善空气，汽车工业责任重大，但要在柴油车技术上取得突破并非易事。但若不改进技术或改用电动车，德国的空气质量问题难以解决。但默克尔淡定应对欧盟的起诉。默克尔表示，德国正走在十分良好的改善城市空气污染的道路上。环保部长舒尔茨比较实际些，他要求德国汽车生产商改进柴油车的技术，否则柴油车有可能被禁行。在野党绿党议会党团主席赫夫莱特批评说，市政府的试税政和汽车工业讲哥们义气以及无视警告，导致德国被告上了法庭。在野党自民党交通专家鲁克希克则表示，默克尔的缩头政策必须结束，否则默克尔就将成为禁止出车总理。新奥斯纳布里克报认为，欧盟的起诉是欧盟扇了德国政府一记耳光。多年来，曾被誉为气候总理的默克尔无视欧盟指标，认为事情不会很糟糕。默克尔向强大的汽车工业让步，坐等问题结束，这是他惯用的手段。但目前情形显示，默克尔的鸵鸟政策不顶用了。法兰克福汇报指出，由于氮氧化物成了舆论的焦点，于是很多人忘掉了二氧化碳。不买柴油车，买汽油车的人会越来越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此会上升。不管欧洲法庭将做出什么判决，这都将是欧盟诉讼会带来的后果之一。德国广播电台指出，十年前德国和其他国家约定把保护公民免受太多有害物质的损害作为自己的任务，这可是德国自己定下的任务，不受欧盟下派的。但德国政府却自己不守信用。德国并不只是一两个城市空气成问题，去年是千真万确，有66个城市氮氧化物超标。欧盟给了德国很多时间让德国自己改变现状，但汽车工业大国德国淡定得很。现在欧盟的起诉终于来了，德国大城市应感谢欧盟，因为如果呼吸会带来危险的话，人们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比如周边国家就有较为激进的设想，巴黎计划到2025年时把所有柴油小汽车赶出首都。欧洲空气质量上乘城市苏黎世、哥本哈根和维也纳 则注重扩大公共交通网，并且把单车道建得让人们改乘单车很愉快。这一点德国大部分大城市就都还做不到。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会晤来访的文在寅时说，特金峰会有可能被取消或延后。特朗普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他对美中双边贸易谈判感到不满。美军的米利厄斯号驱逐舰抵达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委内瑞拉驱逐两名高级外交官，美方表示将会报复。下面首先请听芳华编播的今日经济。美国恢复制裁伊朗，欧洲企业如何应对？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之后，这使得在伊朗从事业务的欧洲企业面临美国的制裁。欧洲官员表示，很难保护欧盟企业和银行免受美国制裁域外效力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一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刚刚开始，如果伊朗不改变当前的路线，美国将有一系列的措施陆续出台，一旦制裁全面出炉，那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蓬佩奥也承认，美国了解重启对伊朗的制裁会给部分美国的盟友带来金融和经济困难，但美国一定会追究那些违规与伊朗做生意的个人与实体的责任。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让投资伊朗的欧洲企业承受压力。欧盟应当团结一致，抵抗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对欧盟企业造成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指出，美国对与伊朗有经贸关系的欧盟企业进行制裁，损害欧洲企业的利益，只会让俄罗斯和中国扩大在伊朗的投资。马克龙同时强调，欧盟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贸易战或者打击美国企业，而且欧盟将不理美国的决定，努力维持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使得欧盟企业继续能够留在伊朗。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表示，德国政府将尽可能地帮助在伊朗有业务的德国企业，但不能完全保护他们免受美国决定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影响。阿尔特迈尔对媒体说，政府会帮助企业评估形势和发展情况，同时也在敦促美国提供豁免并延长截止日期。他说，我们将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但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种单方面退出的影响。法国经济部长诺迈尔表示，法国正在研究欧盟对欧洲企业进行补贴的可能性。他提及欧盟1996年为了应对美国对古巴制裁而制定的法律条款，称欧盟可以利用该法律干预并保护受到美国制裁伤害的欧洲企业。诺迈尔要求欧盟在相关问题上对美国更加强硬。他表示，难道我们要让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警察吗？答案是不。一些欧洲企业因为担心受到美国的制裁，不得不放弃了与伊朗的合作，例如德国保险公司安联以及德国能源公司和大众汽车集团等都在观望。全球最大的石油运输公司之一丹麦的马士基邮轮企业已经被迫宣布放慢与伊朗的交易。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集团也表示暂停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有关项目。道达尔属于投资伊朗能源行业的最大外国投资者。道达尔集团表示，除非华盛顿方面退出该协议后，美国的惩罚措施豁免该公司，否则他将不得不撤离伊朗。另外，欧盟与美国在进口钢材和铝产品上的争端尚未解决。今年三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进口的钢材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下，美国决定对部分国家提供钢铝关税征收的临时豁免权。 4月30日，特朗普决定将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税豁免权延期到5月31日，并与阿根廷、澳大利亚以及巴西达成关税原则性协议。如今，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欧盟对永久豁免的呼声越来越大。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近日表示，要求美国给予欧盟永久的豁免权，否则将会采取反击措施。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7年，欧盟对美国出口的钢铝相关产品总额分别为53亿和11亿欧元，对美国的贸易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金融时报的社评指出，欧盟应当笃定地坚持欧盟委员会的立场，即拒绝在别人拿着枪指着自己脑袋的时候进行谈判。在这一阶段，就商品或其他问题而言，建议就谈判进行谈判是合理的，但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且还存在很多可能令这种谈判破裂的因素。在关税威胁永久解除之前，欧盟一定不能做出任何实实在在的承诺。实际上，欧盟还将需要得到保证，特朗普不会直接在随后阶段拿出另外一套关税，并要求获得更多的让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今天的大专题为您安排的是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最近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战的话题成为受到世人关注的热门焦点。中美两国言辞激烈，互不示弱，一场贸易大战曾显一触即发之势。实际上，美国关于增加进口产品关税的打算也危及欧洲。在特朗普决定5月1日宣布对欧盟钢铁关税问题做出新的表述的前夕，德英法三国首脑纷纷表示要共同抵御美国贸易政策，以捍卫欧盟利益。随着美国总统对欧盟钢铁关税豁免期延长一个月的决定，美欧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似有所缓解，中美双方释出的信号似也有所转变，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趋势出现逆转。不过，有观点认为，无论如何，欧美贸易争端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中美两国的金融战也会继续角力。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莫莉女士来就相关问题阐述一下她的看法。莫莉，你好。首先，请谈谈你如何看待美国发起的这场贸易战？美国是否只将矛头瞄向中国？
我是从美国总统川普三月初宣布签署关税公告的时候呢，就一直跟踪这场贸易战。因为他这个贸易战不仅是针对中国，而且是针对自己的盟友欧洲，他是对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25%-10%的关税。我住的瑞典北方，这里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铁矿，出口优质的钢材到美国。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欧美真的打起来，就自己人打起来，双方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所以当时我就在推特上加了两个关注，一个是关注负责和美国谈判的欧盟贸易专员西西利亚，另外一个是我们瑞典的前首相卡尔比尔的，现在的他是在欧盟做的外交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就说了一句话，他们都不敢多说什么，非常敏感，非常小心。他只说了说，关于跨大西洋贸易关系，这听起来像是1914年的夏天。那我们都知道1914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就像一场大战。所以我就非常注意这个事。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贸易战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贸易战有实质正义，缺乏的是程序正义。为什么有实质正义呢？就是川普老说他们美国在和各国贸易的时候吃了多少亏，他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那一部分。确实这17年中国确实得益于美国，因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7年的时间呢，中国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给他的， 这个无条件自由歌单本来还说有人权要求，后来是没有年年审查这个人权要求，而是像他得到这个最惠国待遇之后呢，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得益不少。但是他们一方面呢，从中得益，以中国牺牲人权、牺牲环境这些东西去做生意赚钱；另外一方面，他也在破坏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因为这个专制国家它本身缺乏法治的观念，所以它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搞不对称的市场堡垒和工业补贴，还有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所以川普当要打贸易战的时候，他确实是有正义性的，因为德国、欧洲包括美国的企业现在都感到他们到中国去不受欢迎，他们的技术被盗窃遭到歧视，而且技术被窃取遭到审查，而当初这个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养虎遗患，中国现在是过河车桥，所以他要打，他确实有他的道理。而且川普的贸易战最有趣，他是共和党的，但是他的反对党美国的在野党很多议员都支持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中国政府长期的违反规矩。但是呢，我们有意见的就是川普你打这个贸易战的方式，你光是有实质正义，它程序正义就有问题，比如说他没有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授权，你没有首先把争端提高这个组织，没有在框架内按程序去处理问题，而是擅自叫战，在他的推特上大喊大叫要打仗，破坏世贸组织作为贸易冲突仲裁者的这个角色。第二个，他的奸商手段，他完全不讲什么外交规划，他就在那里骂骂咧咧的搞交易式外交，一会儿强硬，一会儿橄榄枝，动辄翻脸，先兵后礼，经常冒犯朋友和敌人，甚至他把自己的盟友也拉进这场大战，欧盟也被他牵扯进来，现在面临危机。
特朗普刚刚宣布对增收欧盟钢铁关税延长一个月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否只是一个缓兵之计？
特朗普是在三月初就说到五月一号为止，但是从三月到五月，欧盟的领导人简直是前赴后继去美国去谈判，就是说不行，如果你要开征我们的盟友的钢铝关税的话，欧盟就以牙还牙，以蠢治蠢，欧盟就准备把那个清单拉出来，过去是32亿，现在可能加的是60几亿了啊，美金，就是要对美国的名牌产品、摩托车、牛仔裤、威士忌还有果汁等等进行报复。这些报复恰好又就是点着川普那个共和党的家乡的名牌产品，对准他的票窗去报复。然后呢，川普说那延到5月1号，前两天我们都非常紧张的关注美国总统又延长一个月，但是延长一个月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他忙着去和中国谈判，他现在正在派一个贸易代表团去中国去了，像欧盟呢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月的时间技术谈，但是呢欧盟态度非常冷淡，欧盟就说我们愿意谈，但是我们不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谈判，就是说我们是盟友，你现在给我们彻底的永久的豁免，然后我们再谈，这是欧盟也很硬。所以呢，我也相信这一个月之内欧盟这方面是不会有大的变化，就看特朗普是不是妥协。
你认为中美两国有没有可能就贸易问题立即开战？如果开战，受益的将是哪一方？
当然我觉得贸易战打仗可能性很大，因为双方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双方都是输家，但是由于中国政权它是一个专制政权的性质，他们不怕输，只是这一两年稍微紧张的不怕输。你想1960年这个中国过苦日子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苏联要债，中国政府就提前把债都还过去，然后就饿死几千万人，他们都不管的。何况现在，这个代表团就是川普派去的，他们都是些鹰派人物，强硬派，都是美国至上啊，美国优先，都是强调这一套。他们的要求是已经说好了，中国说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个要求两大要求，主要的不能接受的一个就是将那个贸易逆差削减1000亿美元，第二个就是关于2025的计划，就关于一些技术问题，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所以 受益的是哪一方？没有人受益，但是是谁输的多，输的少？我估计美国输的更多。他的政府的性质不一样，他的政府性质决定川普顶不住。他现在已经有2400个企业说，按照你这个计划，我们要受连累，我们受损失。那些2400个企业，他可以抗议，可以要求，可以反对政府，中国不可以啊。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国内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内受害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会输得更多一点。
中国为什么一直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并抱有必胜的信心？
首先一猜就翅膀硬了，17年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也不提人权要求，不提环境要求，像中国政府他已经积蓄了大的国力和财力，而且一党专政决定他能够控制，以举国之力来对付美国。川普不能够去搞任何私有企业，美国的企业他都不能控制，但是中国政府可以控制所有的企业，他把你关闭，他处罚你，他怎么补贴你，他就是叫做一个全能的政府，这个专制政府很可怕。那么中国官员政府的强硬，他又使中国民众也变得强硬，一个就是一种很虚幻的爱国主义，爱个就是一个觉得我们经济已经很强大了啊，已经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美国，而且呢，他的没有新闻自由，让中国人以为是美国人欺负了中国，所以就很容易煽动起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美国给了中国17年最惠国待遇。养肥了，其实中国人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和外国做生意的时候怎么劣迹斑斑，怎么偷盗技术，这是宣传上他就是没有新闻自由，还有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因为贸易战亏损的企业他没法去抗议政府，就像低端人口上次北京驱促那么多人倾家荡产被赶出去，有谁得到赔偿呢？有谁敢抱怨一句啊？赶快跑，逃命，那么多人一个晚上就把那个电水都断掉，你就走人。所以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权基本保障，所以呢，中国的国内完全没有政府，只有一片支持的声音。还有一个，政府可以干预企业，可以补贴你，他可以用全国的国库里的钱来补贴某个企业，他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那么川普想要在美国补贴那几千个受损失的企业，他就很困难，他要在国会拨款啊。那么中国政府他一党专政，现在是一个人专政的话非常好说，哪个企业你亏了我补你，所以他几乎就是在国内碰不到任何阻力，全都是一片要爱国打倒美国，打倒美国支持政府，然后就是我们中国强大了，我们可以跟美国干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中国政府自信的原因，这是他们所说的制度自信。但是从长远看它是有问题的，因为西方各国包括欧洲现在都感觉很警惕了，知道这个专制政权把这只手伸得太长了。但是现在我们碰上一个完全不讲道理、不懂道理的美国总统，他要是不针对欧洲的话，他其实有很多办法的，他到处树敌呀、到处树敌，将来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谢谢莫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华语/3943549040941。
最后一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题目是法国人喜爱森林生活。
各位听众，森林对于人口越来越多缺氧的城市人来说，森林是一个慈悲为怀的避难所。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法国城市居民把森林拿来做沉思默想及增进身心健康的地方。现今约有 80% 的法国人生活在城市里，远离森林。但是在法国著名的地方神话故事中的欧贝利克斯的小狗伊德费克斯，在看到一棵树受到威胁时，就会露出犬齿虎牙来保护树木。这些也说明了对于森林树木，法国人根深蒂固是喜爱它的。四月初，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故乡克雷兹市的居民反叛起来，说不准碰我们的树，因此前在省议会搜索下砍掉了路旁约10000棵树。香奈儿高档裁缝集团听说之后，在他们3月份巴黎大王宫举行秋冬系列服装展览后，针对此事高喊说可耻、破坏、玷污。本次大王宫的展览就是拿那些在贝希尔森林公园里被连根拔起的橡树及垂柳来做室内装潢布置。大家都说法国人喜爱森林，根据统计，每年约有6亿法国人到森林里，也就是说每秒钟就有16名法国人走进森林里，而平均每秒钟只有7名法国人走进电影院。格勒诺伯大学的历史教授安玛丽·格兰内根据国家森林局的资料指出，无论森林是连接一个离开城市的逃生空间，或是用来当作社交分享的空间，森林要找到它的自我，并非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孤立自己，只是一昧地沉浸在大自然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棵自己心仪喜爱的树，或是曾经在小学校园里的，或是在家中花园的荡秋千的树，或是一棵让你能够遮阳避雨的树。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喜爱森林树木，喜爱在森林里运动散步。根据统计，全法国森林地区有20000公里的步行道、骑马道、滑雪道或是自行车道。虽然电影里面经常有森林恐怖故事，但是这个大自然环境确实可以给人类带来许多最好的灵感，只要接触到它，就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力及生产力。法国的 Wild Desk 小型的蔬果机构共同创始人罗伊尼因此也进一步的建议要好好利用森林的功用。为了唤醒企业来更多的利用自然，罗伊尼切断了那些平淡标准化的办公室装饰，开始更多利用来自森林灵感的装饰。他的居所及办公室的地方都在法国的森林里，是一个真正开场的工作空间。他所使用的就是一辆5人座位的露营休旅车。他说，如果一个人在其私生活中每时刻都与大自然连接，都追求有益于身心，那么在他的职业领域就有很多地方要改进了。另外，很多人干脆也就尝试过着有巢式的生活，把小木屋打造建造在树枝上。2006年在南希市创立了 One to Team 公司的老板艾贝尔观察也说，很多企业对于在森林里打造办公室感到很紧张。他说，企业的决策者不愿意去，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让他们的客户群不高兴。不过艾贝尔指出，建立在森林里的工作结果满意度非常的高，但是你要经常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下雨了怎么办？在创意方面，那些可以爬上树办公的人会怕下雨，不过另外也有500万人有惧高症，不敢爬树怎么办呢？根据第一个法国奇特住屋及树上小屋公司的老板马雷雷观察指出，结果在8年当中，这类住宿的过夜天数增加了2倍。全法国的1100个树上小木屋，约有10万个住宿业的记录。如果我们聆听大自然，这是法国作家提翁的新书。他指出，在森林里，经常我们不需要过问1个小时。10分钟或是1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会晤来访的文在寅时说，特金峰会有可能被取消或延后。特朗普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对美中双边贸易谈判感到不满。美军米利厄斯号驱逐舰抵达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委内瑞拉驱逐两名高级外交官，美方表示将会报复。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uliette 演唱的歌曲，题目是 Procrastination。
Encore le temps pour écrire ma lettre, je m'y mets bientôt, dès ce soir peut-être. Une lettre d'amour, c'est très important, c'est toujours du cœur dont la vie dépend. J'ai encore le temps de trouver les mots pour en dire assez sans en dire trop, car avant que nos sentiments ne changent,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l'appeler mon ange. Comment ces aveux seront-ils reçus ? Je vais y penser et dormir dessus. J'ai encore le temps avant de les mettre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la boîte aux lettres. J'attendrai donc demain, qu'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et de passer l'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 mes lendemains qui durent, mes voeux sans condi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faire ma chanson, je m'y mets demain. De toute façon, le temps qu'il faudra pour qu'elle vous parvienne, son propos sera l'histoire ancienne. Parlez aujourd'hui, demande prudence, faut déprogrammer les obsolescences, futur antérieur, passé dépassé, j'ai encore le temps de recommencer. En dormant dessus, je vais y songer,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changer d'idée, et que cette chanson prenne sépulture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mon disque dur. J'attendrai donc demain, qu'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et de passer l'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 Mes lendemains qui durent, mes voeux sans condi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Encore le temps pour mon testament, je m'y mets bientôt, tôt ou tard sûrement, comme je suis du genre à faire mes devoirs pour lundi matin dès dimanche soir.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me mettre en route, le temps qui musarde et le temps qui doute. Demain je ferai les trucs emmerdants, j'ai encore le temps de perdre mon temps. Comment aux enfers serais-je reçu ? Je vais y penser et dormir dessus. J'ai encore le temps avant de chanter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l'éternité. J'attendrai donc demain, 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assez d'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 Mes lendemains qui durent, mes vœux sans condition, je vous